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小人物大故事在云端的聚集。我知道您来自世界各地，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在云端我们相遇也相逢，希望今天晚上的访问能够摸着你的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请尹炼花姊妹来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线上的朋友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更感谢你用着你十字架的爱来吸引我们万民归向你，吸引我们众儿女愿意来到当中来亲近你，服侍你，敬拜你，来传扬你。主啊，感谢赞美你带领陈曼青姊妹今天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当中。主啊，你使用他传扬主你在他生命中的作为，感谢主给他音乐的恩赐来赞美你，颂赞你。主，你也亲自恩膏他的口，帮助他今天传扬你的话语，带着能力。主啊，谢谢你让他数算你在他生命中的美好的见证，数不尽的恩典，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相信在陈姊妹的生命中都有着你最美的旨意和计划，你就继续使用他在各样的服事上，特别是在音乐的服事上，荣耀你，见证你。谢谢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也保守线上所有参加的观众，也愿你使用我们这些台前幕后的同工，透过推广，透过带导，透过制作各样的事工，主啊，你都在当中掌权，来使用，来带领，让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愿你纪念丽霞姐妹和每一位同工的服侍和摆上，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册上，将来都要得到你给他们那荣耀的冠冕和赏赐。愿我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节目能够传扬主的爱，能够使更多的人知道你是唯一的真神。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以上祷告奉主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是陈曼青姊妹，她要为我们的神来唱新歌。曼青她有非常丰富的音乐素养，而且资历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看得见她是纽约电影学院的硕士，很年轻。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他在上海世博会是纽西兰的音乐总监，从2015年开始一直没有间断的有很多制作的短片，或者是配乐，或者是作曲，都进入了很多国际奖项的提名和入围。2016年之后，曼青他开始参与了很多的服事，爱能改变一切，或者是加州国际神学院的微电影，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活动。他在导演在音乐方面的长才呢，希望他能够拿出来服侍神，做更多更多的事工。今天晚上 非常开心请到曼青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曼青你好。
曼青好。
你好你好。看到你这么多精彩的履历，这么扎实的一些履历，你从小学音乐应该自己很喜欢音乐是吗？
是的，我从一开始学习钢琴的时候，据说不用人家逼我，我都会自己去练，会一直想要弹，很小的时候就被音乐给吸引。
小时候你一开始是学弹钢琴是吗？
对，
本来都还想开玩笑的问说你小时候练琴是不是父母亲强迫的嘞，还是自己自动？那这样看起来呢，你完全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你就开始在练的时候也不以为苦。那照你这样的情况，你大概以前练琴你一天要花多少时间？
哇，这个很难决定。我记得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很容易，很简单，也很喜欢，但是学习时间越来越长，然后你要弹越艰深的曲子，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喜欢了，因为很辛苦，很艰深。我觉得学习弹古典钢琴，应该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了。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坚持呢？
我也不敢说我很努力的坚持，但是我觉得我不要放弃。我觉得我既然学习了一样东西，我要尽力的把它学到顶尖，我不想要中途而废。我在一路上看到很多同学啊，朋友啊，常常就会来跟我说，他们小时候学，老师很凶，然后他们就放弃了。也有很多学生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放弃过？我就是回答说，我当然常常就想放弃，弹一首艰深的奏鸣曲要弹半年一年两年，我每一次都想放弃，但是我一旦想到我可以把一个作品完成，可以把它从头到尾的学习起来，不只是弹奏，还有它的架构，还有这个作曲的意义等等，想到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至少要坚持。而且我认为我从来都不是最优秀的，我可能都是第二名第三名，往往都不是第一名，所以我也很感谢神，总是有一个比我厉害的人让我想要再去更努力。
所以这就是你自己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你给学生的答案。你虽然很多次想要放弃，但是你想到你要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可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就组织了乐团在纽西兰做巡回的演出，你在专辑当中的单曲还甚至进入了排行榜，蝉联了冠军。我想要问的是，为什么会从古典这么快就转身进入摇滚？
其实我这个就要为大家做一个见证，我大概是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在教会服侍，我应该高中的时候，当我觉得在古典音乐很艰难的时候，感谢主就带我进入教会，然后我就自己学习了和弦思琴，那个时候我就深深感觉到，哇，原来音乐不是只有古典音乐而已，原来我们不是一定要弹非常非常艰深的音乐它才算是一个好的音乐，就算是简单的旋律可以感动人心就是好音乐。就像当初我一踏进教会，我就被里面的音乐感动，所以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上帝看我这样特别的一个应许，一个记号。
下面这首歌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曼青在08年的时候担任了上海世博会在纽西兰的总监，他制作了一首非常非常棒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首《茉莉花》呢，是曼青在08年的时候为上海世博会制作的。我们可以看得到里头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孔，中国人、外国人都有，而且人数众多。我想曼青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一定有很多很感动人的故事。
这一部片子是当初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的公司叫做梦之帆，他们的导演想要找我计划，他们想要拍摄一个影片，专门是献给中国10月1号的生日的一个礼物。然后我们就计划了邀请在新西兰各个种族、各个年龄层，还有甚至当地知名的乐手歌手一起来唱中文的茉莉花。我们还特别用了我们叫它一个国际版本的茉莉花跟一个江苏版本的茉莉花合在一起。我们甚至邀请了小朋友，我们刚刚放的这个片段就是小朋友还有一起说唱的一个画面。我们就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活动把中国文化带进去新西兰的社会，因为我们想音乐就是大家共同的语言，所以就想要用音乐这个方式可以带动一种社会的风气。
还记不记得你总共动员了多少人啊？我在画面上看到好多人呢。
哇，我
大约
看一下我的简介。是的，不好意思，我一定要强调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当时梦之帆团队，还有我们当时在纽西兰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网站叫 SkyKiwi， 大家一起联合发起，是有上千人。我记得当时我先做了一个音乐的 demo 发给大家，然后还 P 到上拼音，有很多外国的朋友都一起来学这个中文的茉莉花。一直到后来我们进录音室录制的时候，因为还要录制孩子啊，还要录制合唱团，甚至最后如果大家有听到还有一个华人当地非常知名的女高音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幸运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
你前前后后花了多长的时间把这整个的 project 做好？
大概1.5年的时间，从我们刚开始购置，我就是告诉制作人说，诶，我们音乐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可以把国际版的茉莉花跟江苏版本的茉莉花合在一起。我们在音乐上面就讨论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一直到我们去宣导这个活动，找大家来参加，教大家唱歌，一直到录制，最后做出来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们还配合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建国大业》，在奥克兰的电影院上映的时候之前就会播我们的这一部音乐录影带。
哇，所以你们的这个茉莉花除了在上海世博会正式的播出之外，当建国大业在纽西兰电影院里面播映的时候，也会同时把你们的这个国际版的茉莉花放进去。
是的是的，还有另外一个协会要特地提到，就是中国新西兰友好协会，也特别感谢这个协会的会长一直支持我们这个活动，使我们可以以这样子的影片代表新西兰站在国际，在上海世博会上面去介绍新西兰的文化，还有介绍新西兰这样子很友好中西交流的一个作品。
你是在新西兰长大吗？
是的，我是在新西兰完成的初中、高中，然后本科的学位，
之后来到纽约读电影学院。
对，
后来你很快就拍了片子，而且是在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戏院当中有放映。
是，当时我们的毕业作品都要在华纳公映，那我的作品很荣幸的，我是我们最后一个公映的。当初这一部作品也有获得了一些当地的奖项，就是骷髅血，当时就是在这里拍的第一部算是完整的短片。因为我本身也是很热爱音乐，热爱上帝，所以我就把音乐跟神给我的这一个感动放在了这部电影里面，主要的就是在讲一个牺牲的爱的故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故事里你要传达的是什么？
有学习音乐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会想到，那个时候我们有讲到一个故事，是27俱乐部，讲到说有很多音乐人为了要成名，所以他们可能跟魔鬼交换了条件。那但是我就想用这个故事来了一个反转，就是魔鬼第二次来跟我的女主角说，你当初牺牲了你的青春换来你的爱人的成功，我这次再跟你交换一次条件，你告诉他你就是他爱的人，他会失去一切，可是你可以恢复你的青春。因为当时我们从纽约来到洛杉矶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说，哎，你要在你的故事中加入这有比较多的童话戏剧的色彩。那当初我设定我的故事的女主角，她是牺牲了自己，但是她也是不甘心，所以大家刚看到的这个集锦，看到我的女主角她是变老了，她有一点不甘心，所以魔鬼就来挑战她。但他最后的决定就是，他虽然认出了男主角，但是他没有告诉他，他就是他爱的人。他的爱就是让这个男生可以自由自在的弹音乐，最后站在舞台上继续发光，他愿意继续牺牲自己。
所以你的故事其实脱胎是浮士德与魔鬼有点相似，因为用他所爱的来跟他做交换，但魔鬼要的是他的灵魂。
是，那我就是在最后刚刚有一个片段，男主角就问他说，你就是我在找的这个女孩吗？但是女主角说不是，然后就走了。但是这个才是他表达爱最美的一个答案。
看到你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你里面有一个很奔放甚至带着一点叛逆的灵魂，有吗？
应该就是
应该有吧，因为我觉得因为如果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大家回头看到一定会会心的一笑。因为我觉得曼青是非常斯文秀气漂亮，可是在音乐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里面那种震撼甚至带着一些叛逆。
我
觉得当然你要回答一下。
我在想，就是有一个这样子中西文化的背景的冲突，让我从小到大常常对很多规定啊规则感到怀疑。那我感谢神，我觉得我在音乐中找到了神。我只知道是当时我只能就是好好的做音乐，好好的做艺术，那在中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多辛苦的过程。那我觉得在每一个过程当中，上帝都抓着我，就像你们看到我的这一部毕业作品，当时也是非常的辛苦。我们有一起拍过短片，拍过电影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明白，很多时候就算我计划好，计划都赶不上变化，但是我认为上帝总是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出手，而且他带给我的都不是次好的，是更好的。
所以好好的来发挥，你在电影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才华，上帝赐给你很多的恩赐也装备了你。你后来还有作品在 LA 的独立电影节里面也是入围了。
对，这是入围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我们先来听下他的歌曲。
不只是青春叛逆，无知年少无见你心意，还是要故意挑剔才能理所应当去恨你，欢笑搁浅在回忆，关心和操劳已毫无意义，错放肆无忌，哦，我迷失了自己，难相信坚强如你也难免身心俱疲，你的眼泪和叹息我从没留意，风雨大事就是义务，缺了你的缝缝补补，上策步躺在角落诉说着孤独，微笑中的痛苦，你忍得好无助，才理解为人父母
说明一下你这个故事大概是在说什么？
我觉得非常奇妙，我现在人在洛杉矶，但是常常参与了很多东方跟西方有交流的作品。这一部电影导演他想要传达的就是画面中这个跳舞的女孩，她其实是人在洛杉矶，但是她非常爱跳中国舞，她在跳舞的中间也跌跌撞撞，可是她的母亲一直都支持着她。当初导演来跟我聊的时候，他是把写好的歌词给我，告诉我说他希望可以做一个比较经典传统的亚洲的歌曲。那我当时也是抱着一个好，我要做一个写给中国人的歌的心态来写。这部片子他其实还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我们万万想不到的就是说，把这部片放在洛杉矶独立电影节，非常受到评审的青睐。那我想当初在这样子2015年的时候，当地的电影节的评审他们其实非常喜欢这部片子，它就是反映了出来我们一直就碰到中西文化的冲突。片中的女主角也是有一点叛逆，她的母亲呢跟了一个美国的，他怎么样在这个中间挣扎。这一首歌曲是放在电影的最后面，就有一个反转，就是这个女孩她还是去跳了中国舞，她妈妈没有想到就来看了她的表演，在跳舞的当中她跌倒了，然后她的母亲就为她鼓掌，鼓掌之后我们就放了这个音乐。很感谢神让我可以创作出这样子很有中西文化背景又有意义的歌曲。
看到你的一些作品好像目前为止是以短片居多吗？还是你长片短片都有拍？
长片的话一直都是有计划，相信很多拍电影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电影学院毕业啊，最希望就是可以拍一部院线长片。
目前为止你短片大概拍了多少？好像你很多短片都有得奖都有入围耶。
拍了不少。
自己不记得了啊，所以
查一下资料。
没有关系，就大约就好。认得曼青也是有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有很密切的一些合作和接触，知道他的才华是非常扎实的。他的片子拍了很多，可能自己都不记得了。长片是很多人的梦想，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分享一下长片跟短片的呈现，对你们做导演而言，哪一种挑战会比较大？应该是长片吧。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短片，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要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金钱、有限的能力之内去完成一部短的片子，但是去要去表达很多我们想要表达的故事。反观90到120分钟我们所谓的院线长片的这个长度，它更可以去交代很多故事的背景，很多我们想要讲的想要描述的情节。但是我个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可以掌握把一部短片做好的话，我认为拍长片也不是一件难事。
等于说短片如果能拍得好，能够掌握得住，那长片应该也是可以驾驭得住。所以你觉得短片差不多多长的长度可以把一个故事比较完整的呈现？
哇，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回答不容易。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创作者他想要传达的主题是什么。像我有看过一些非常棒非常经常短片，也不过就是3分钟5分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开头、故事还有结尾，就是我们说故事最重要的这三部分。也有一些短片拍到10分钟到20分钟，那它就是很详细的交代了很多情节、很多叙述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讲到创作呀，艺术这方面真的是见仁见智，
也是要根据题材，甚至要根据预算，对不对？能够做的长度或者一些呈现的方式，可能也都是不同的量身来打造。
是的，说实话，像我们电影学院刚毕业之后，常常就会参与一些免费的拍摄，就是为了我们的经验等等。但是我认为当我们的事业已经进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是希望来帮助我拍戏的每一个人员，他们都是可以拿到一些应当的报酬。 这样子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作品的质量跟它的预算可能就会提高。但是我也常常为了这件事情祷告，希望神可以给我们是足够的费用，让每一个来参与的弟兄或者这些我认为是有才华的人们都可以得到应得的报酬。
应该的，在艺术的领域里面，虽然一开始可能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摸索或者是来练习，但是呢，当你真的有才华也投入时间精力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完全赞成。即便是基督徒在做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也应该有列一些预算。哎，你好，所以我常常是帮你争取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谢谢。
你从2012年一直到2015年，每一年几乎都有作品呈现，到2016年的时候更加的精彩，入围了坎城影展。
是，它是坎城影展的我们叫短片角落。当时电影学院刚毕业，一直在找一些机会，那就有一位制片人看到了我上一部作品，就是大家刚刚看到那一部作品，就来找我说愿不愿意帮他导演一部比较阴暗一点但是很特别的片子。我那个时候就也很感谢神，就是有机会我就紧紧抓住，然后我就去做了这部片子，然后很荣幸可以入围了这个短片的角落，还自己去到了坎城戛纳影展，见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影视的人才。
那一定是盛会，我们就一起来先看曼青所导演的这部电影。
No.It is because there is no light. Is there such a thing called cold? No. It is because there is no heat. Is there such a thing called the devil? No. It i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God in their mind.
哇，盼盼姐又要说我叛逆了
啊！现在不讲了，大家其实自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一定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部片子为什么感觉上这么的沉重，这么的暗。
当初制片人来找我的时候，他说他想要拍一部精神分裂的片子，他其实是蛮先锋的，因为这部片子之后好莱坞就出现了很多很多很多精神分裂的片子。但是当他来找我，其实我制片人他也是基督徒，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倒不如这样做，我们把分裂的罪就放到七宗罪，但是我们加入两个角色，一个是纯洁，一个是爱，最后呢就让纯洁跟爱打败了其他精神分裂的角色。我们刚刚看的这一个开头，他其实就讲到的是说，如果没有黑暗，你怎么会知道有光，对不对？如果有些人他们不知道魔鬼，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神。我们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其实心里也很大的争议哦，征战，但是我们就很坚持的做完，然后没有想到还入围了坎城影展。很感谢上帝，在拍摄这部影片这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艰难，但是都一一解决，到最后完成这部片子，去到了影展。我感谢神，这一路上都有神的保守。
这部片子我印象很深刻，除了你用的镜头，你们的光这部片子打得很不错耶。
其实这部片子所有的场景我们都是在室内搭建的，因为我的音乐舞台的背景，我们有很多的镜头都是设计一镜到底。我的主角一出现的时候，他就一直会被这一些所谓他的分裂的人格环绕，然后唯一只有一个小女孩还有一个真爱的角色会帮助他去抵挡这一些分裂的人格。
说到一镜到底啊，跟我们观众来分享一下，感觉上一镜到底对导演和演员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是的，就拿这部片子来说，我们有一个镜头，我的演员要走出去，他这样一直走的时候，不停的会有，比如说有一个角色是贪婪，有一个角色是嫉妒。当我的主角走的时候，同时间我们就要 cue 这些演员走，还有我的摄影师，他是拿着一个 Steadicam 这样斯坦尼康，等于说我们在拍一镜的时候是整个这个片场的调度 还有镜头的掌握，还有灯光的掌握。其实有一些部分我们甚至是现场就要开灯关灯的，在制造了一种如梦似幻像是舞台的效果一样在做，很大的挑战，但是做完了我们在场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有成就感。
这个片子真的很有那个分量的感觉，很扎实，有电影的那个层次出来了。对不起，我刚才打断了你。
不会不会不会，我就是想到当时我们也是独立制片，以独立制片来说，我们可以找到，我想等于说我们是有七个演员，主角、医生、两个护士、真爱、纯洁，这样总共等于说13个演员。在一个独立制片来说，我们要一次调动十几个演员，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我还是要感谢神，因为我总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可能就是我的人比较 nice 而已，我并不觉得我有多大的才华或技巧，但是大家都相信这部片子。我很感动是说，他说我们来参与这个拍摄，就是觉得这部片子会成功，我就很感动。我觉得在我们创作的路程当中，可以经历到这样子，可以有这样子的伙伴一起创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可贵。其中还有一些演员啊、制片人啊，还有很重要的拍这部电影的摄影师，他也是非常有才华，在 LA 当地的这个摄影师，到现在我们都还保持着很好的联系。
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在沉重里面，但是他有很多的挣扎或者是好呼唤他们想要做的一些突破。所以你这部片子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哪里看得到吗？ YouTube 上面可以吗？
现在我已经放上 YouTube 了，但是我会跟我的制片人再跟他确认一下，我就把 public 出来。
那你这个片子总共的长度还有你当时的经费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总共的长度大约9分钟左右。经费的话，其实在制作电影的经费它也不算高，因为我们还是独立制片，还是有一些演员他们是拿非常非常低的报酬。那经费的话，我要讲那个我们实际的，还是要讲我们那个 IMDb 因为我不是制片人
OK 讲
很小心
OK OK 讲可以说的OK 好，讲你们可以说的。
以这样子等于说我们是自己搭建场景，是三个演员专业摄影师的一个短片，我们的预算大约是5万美金。
哇，5万美金可以拍到这么样的一个效果，真不错。下次如果有好的剧本，这我一定找你，真的真的，因为对这部片子我印象很深刻。那我们也看见你从2007年开始有作品呈现，一直到2016年进了坎城影展，可是之后我在看到你的履历的时候，你就参与了很多很多福音还有教会的服事，为什么在信仰的当中有一个转折，还是有特别的原因吗？
我一直都是在教会中司勤，从2015年就在真道灵粮堂司勤，这当中我也受到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鼓励，大家都对我非常好，就是我从叛逆的那一个情景被神感动，然后在音乐中我感受到神的爱。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主，我还可以为你做什么？除了弹琴以外，我还可以为你做什么？2017年的时候，经过介绍就认识了做爱年改变一切的周牧师，他是有跟我说到他们以前都没有做过现场的乐团，觉得也是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也是跟神一起冒险。当时我记得在真道灵粮堂，我们王牧师也常常跟我们说要一起与神冒险，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大胆的接了这个音乐总监的任务。我们是组织了7个人的乐团，那除了我们会演奏一些现场的表演之外，我们还有帮这一位小提琴家，他是古典小提琴家，还要帮他做古典音乐的伴奏。我记得当初我们还加了一些很现代的，好像是圣诞老人调进场，我们还加入了一些蓝调，就希望说打破一些大家对于很传统的圣诞晚会的想法。一直到最后牧师的呼召，他就来问我说，你可以弹一些呼召的音乐吗？我想，哇，我可以啊，我服侍多年的经验可以在这个时候就被使用。那个时候当我做了这个冒险，我才发现，哇，主，我的古典音乐的基础，在教会的服侍，还有在新西兰组建乐团的经验，就在这一刻都用上了，很感谢神。
说到爱能改变一切，我们知道你做音乐总监之外，你在 OneSing 这个教会你也是音乐总监，以你专业音乐的背景而又司琴主领带敬拜，我想很多人也想知道他们如果在带敬拜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参考。
我不敢当说给什么大的建议，我觉得当我们在敬拜中是以神为大，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一个乐团里面，我们是 follow 一个头，我们 follow 主领，这样子我们的团队才可以整齐，才可以一起往一个方向走。再来还有什么小的建议，我就会建议各位，若是有在教会服事，有在担任敬拜团，不管你是在各个方面唱歌也好，弹琴也好，甚至音控 PPT， 我都要建议大家要练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练习，也许我们可能在临场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这大概就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很小的，但是我认为很中心的建议。像是我们非常非常看重可以一起练团的时间，但是大家在练团之前就应该要在家里面准备好，预备好。这样子我们大家一起练团的时候就可以比较顺利。那我自己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的所谓顺利啊，厉害，我也是有点叛逆，有的时候也练得不好。可是我发现当我愿意把我自己这一份做好的时候，它其实是帮助整个团队都可以再往前进一步。所以我就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就是要练习。
你好像有准备一个敬拜者联盟有关在主领还有敬拜方面的影片是不是？
对，大概是在上一周我们有一个敬拜之夜，联合了有五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当中我就有唱了一首我自己写的歌。大家看到影片也知道，其实我也不是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演出，可是我是在家练了很久很久，但是我认为在那个敬拜的当下，我们以心理和诚实献上，这也就很好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段影片。
轻声呼唤我侧耳聆听，耶稣。
的是在敬拜者联盟里面他的一段，而这首歌是曼青自己作词作曲的。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赶快抓住你，就在不久之前为加州国际神学院也拍了一部微电影。
谢谢盼盼姐了，盼盼姐是我的制作人，我们认识了之后也谢谢盼盼姐给我这个机会相信我，我们就一起接续带了一帮子神学生跟一直跟我合作的摄影师跟一个收音师，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其他的学生们都是没有拍戏经验的。我觉得这个是更难得，就是说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神学生真正的一些宝贵的拍戏的经验。那我们也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微电影。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还是那些学生，他们虽然从来都没有拍过，可是每一个学生他们都非常认真的学习，尤其是我们的第二副导演就是玉洁，我看到他从不会拍电影到最后拍完电影之后自己做出来的影片已经是不同以前的水准了，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们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值得。
是的，我真的觉得在今天的神学院出来的学生，他们要面对的这个传福音的合唱要学会使用新媒体，新媒体对他们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所以也谢谢曼青加入加州国际神学院担任了很重要的课程，让学生学习很多，所以当这个电影开拍的时候神学生都自告奋勇，他们愿意来在幕后旁边做很多的协助。那么也谢谢里面所有参与演出的人都是义工性质，都是大家动用所有人际关系，曼青跟我们都是。我们接下来也来看一下这个微电影的片段。
不是跟你说了你再来我们就要抓你了吗？
这是我爸爸给我的。
就是这里了，在这里我找到了平安。
我可以为他祷告吗？
可以的。
弟兄，我要为你祷告。天父，一个人悔改在你的面前他是一个猛虎的印记，主啊，你给他一个机会，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主啊，感谢你那无比的恩典今天临到弟兄的身上，我们感谢你，归荣耀给你。
偷不走的敬拜，大家有机会也希望不管是在加州国际神学院的网站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我想问曼青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你参加过国际大小的影展，甚至连中国的长津湖剧组的导演组你都有参与。我们都知道在现在的世代，媒体跟娱乐这个山头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将来想做一些什么吗？
我觉得心中要有神，因为在媒体的山头也许就像大家说的好像很光鲜亮丽，就像我们还谈了演唱会啊什么样子的，我认为心中要有神，要紧握着神的话，要保守自己常常在真理的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放聪明，要远离试探，不要自己去比如说哇这边有一个可怕的事情我来吧这样子，应该就是保守自己的心，远离试探，然后真正的用生命去经历。我甚至鼓励很多创作的弟兄姐妹真实的感受到上帝与你在生命中的这个连结，然后把它创作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当初在长津湖的剧组的时候，他们有特别说明哦，不可以在剧组有任何传教的行为。我本来还以为我可以去传福音什么的，那我就在想，那我就是心中有神，常常祷告，就我们就发生了 COVID 的事件嘛。那当时我就是陪着有60个在洛杉矶的演员，从宽甸到沈阳到浦东再回来 LAX， 我们这一路的过程当中，我就是紧握着我该做的位分，就是照顾这些演员，那 很多剧组对我的善意啊，对我很好，我都跟他们说不用了，我就应该做我该做的事。我记得当时很多见证，就是当我的飞机一起飞，下面的飞机就全部停飞，然后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就告诉我，哇，你真的有神与你同在。我那时候就很感动了，也许我也没有什么传很大的福音，我只是做好我的本分，在心中祷告，神就做他自己奇妙的工。
在今天真的算是很混乱的时代，我非常赞成曼青所说的，因为在媒体这个山头，在娱乐圈这个山头里面，诱惑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你的心没有紧紧的跟神连接在一起，真的很容易跌倒。那也就像曼青刚才所说的，真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记得我看过他说，你一开始停留下来你就会坐下来，所以要远远的躲避，要远远的逃避，不要觉得说我没有问题，我一定胜得过，千万不要。在我们节目最后有一位特别要做结束祷告的弟兄，这个部分我要请曼青来做介绍了。
这位弟兄他叫 Michael Barr，他是在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说，他还有他的妻子常常一同就领受到从神来的旋律，但是他们是不懂音乐的，他们是没有上过专业训练的。那 Michael 跟他妻子他们就是录下来他们唱歌的声音，然后我就把他的旋律抓下来再帮他谱上和弦。但是 Michael 有告诉我说，很多人听了他的音乐就信主，就得医治，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也常常的跟很多弟兄姐妹说这个见证，之后我们就有两位弟兄姐妹也开始领受到这样子的旋律，为神来唱新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令人激动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听一下这首歌曲。
Your love is so powerful, it casts out all fears, restores my soul.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最近一直鼓励我的就是诗篇第一篇，就是愿大家都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祝福各位都可以在主里面成长，结那又美又善的果子。
我们下一次聚会的时间就是在9月12号，我们是每个礼拜一的晚上，美西的时间，北京台湾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一次要访问的是徐爱美，她的一生是非常的坎坷，原来是孤儿，然后结婚之后呢，她以为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虽然有了儿女，但是先生却是嗜赌，倾家荡产。当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她以为可以重新开始，可是却因为车祸呢，家庭破碎。在这个当中，他甚至认识了另外一位男性，将自己陷入了婚外情的一个漩涡里。那么神究竟如何将他挽回，使他的生命翻转？就在下个礼拜一的晚间，一定要来上我们云端小人物大故事，不能够错过。欢迎您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你或者是用扫描，就是用你的手机来扫我们的 ID， 或者是用 用微信加入，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二维码，如果是用 LINE 的话呢，那就是 Lisa 王。如果说英文不太好，我建议您用拍照的方式把它先拍下来，然后再来输入，或者是扫码，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而不会漏掉了。另外就是也欢迎您来订阅小人物大故事在 YouTube 上面的频道，按小铃铛观赏到我们更多访谈嘉宾的故事，我们每一次有新的也会推送给您。国内的朋友就要点击网页了，那网页因为也是很长的英文字母，所以也是建议您用手机拍下来，就不会漏打任何的字，那就可以完整的观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特别感动，就是说像 Chris 讲的，真的是你为神做的话，最主要是要有那个心为神做事，真的是当我们有这个心的话，神一定会为我们开道路。所以我们一块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哈利路亚，巴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是宣告特别看到犹大的狮子向我们的心来发声，真的是我真的是祷告那个传福音的管道要在那个媒体要在那个娱乐的山头，真的是要特别的被开启。我奉耶稣基督名字，我宣告你要开的门是没有人可以关闭的，让你的真理要透过我们的口，要透过我们的心，这是要快快的被传开来。哦，是的主，我们宣告那个失丧的要完全的被寻回。哦，是的主，我们宣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那个信心的涌力，那个信心要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真的是为了你的真理，我们能够可以刚强的站立。哦，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主，我们宣告，当我们真的是为了你的真理刚强站立的时候，哦，是的主，那个得救的灵魂，是主你要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要成为主你自己那神迹的器皿，来放胆的传说主你自己公义的佳音。主，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一些在寻求你的，是主，我们祷告在寻求你的时候，你特别的为他们开门，祈求了主，我宣告必定会得着。叩门的主，宣告主你必定会为他们来开门。主，宣告哦，是的主，你来帮助我们哦，甚至我们真的是要在寻求你，在有音需要音乐灵感的，主我们祷告哦，是的主，你亲自的把新的旋律放在他们的心中，新的那个音乐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能力放在他们的心中，因为所有的知识能力都是从你而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继续来保守我们哦，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可以为了你的真理刚强的来站立，不偏左右。哦，是的主，紧保守我们的心，如同这一切主你说一生的果效都是从我们内心发出，让我们的生命哦，就像诗篇那边讲的，就像一棵树一样被你栽在水旁，按时的结出果子哦，不偏向左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宣告我们的叶子是永不顾枯干的，是永远的清脆。主，我们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